同样我们的基督徒也同样会面对生活上的各样困难，但是神怜悯爱我们的神，就像个妈妈一样，为我们在地上成立了教会，成为一个超级强队啊，让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勉励。那北区华人教会，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的印象吗？如果不记得的话，可以打开周报看那个封面，封面有什么？我们叫做同奔基督路啊，蜕变生命城。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同奔，我们不是独奔啊，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教会里面成长。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要在基督里成为神得胜的子民啊，那我们齐心来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然后呢我们要一同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过着。那大家还记得我们教会是多久前成立的？我们是去年的4月8号啊，4月8号的复活节，将近1年9个月。有多少人在那个复活节主日参加我们第一次的聚会的群群一下手？有多少人？我们中间啊，有差不多1/3啊，有差不多1/3，有差不多1/3啊。今天也有很多人没有来到我们中间啊。那其实让我们很感恩的，就是从教会成立到今天，成立到今天怎么样？神不断带领更多其他的基督徒还有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其实我们今年聚会主日聚会的人数呢，也从去年大概110人增加到今年的130人啊，增加了130，差不多增加到差不多130-140。那在我们的北区教会，其实是我们小镇西区中国教会北区的支堂的事工啊。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是西区教会的会友，你自然啊就是我们北区教会的会友。那如果你是已经在其他教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然后之后才来我们教会的话，那你也可以经过转会的程序啊，成为我们北区教会的会友，让这个北区，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你属灵的大家庭。那上个主日呢，我们有6位啊弟兄姐妹啊，经过转会程序呢，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那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位会友我们要介绍啊，我们请那个李江珍姐妹来到我们面前，来到前面。李江珍姐妹，我们要介绍。那成为北区教会的会友呢，他表明说，你愿意除了让我们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而且你要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真神啊，跟我们一起在真道上成长，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同心的来广传福音啊。那我们请我们的副主席啊，今天我们的主席出诊，副主席那个志明姐妹，来，我们找志明姐妹，志明姐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啊，志明弟兄，这个更老了一岁。啊，我们请那个师母啊，还有照一张相啊，我们特别欢迎江珍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同一起起立，我们一起为江珍姐妹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自己把江珍姐妹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主，因为即使在过去的一年，在他人生的高山或低谷的时候，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一起同喜乐、同哀苦。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也看到江珍姐妹不断在你里面成长，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也让他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来改变。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恳求主，你也让他改变的生命能够带领他的孩子以及他周围的人都能够来认识。我们为江珍姐妹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让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一起来传扬你自己大能的福音，就按照你的应许，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因着北区华人教会得蒙你自己的赐福。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
名。
好好，非常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上个主日有多少人还记得是在我们周边震荡？
五牧师。
五牧师也牧师哦，五牧师。那我们五牧师呢，带我们看了那个约翰一书哦，第三章，带领我们进入第三章啊、哦。那在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呢，一开始啊、哦，我们就看到那个年长的约翰，他用的一种叫做，你看他这边讲，父神赐给我们什么？是何等的慈爱，是用一种惊叹的口吻，用一种惊叹的口吻说，因着神的慈爱，让我们可以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啊、哦，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啊、哦，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配得或是应得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老约翰说是什么样？完全是出于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啊，完全出于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那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也看到说，他这边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不是我们信主就不会犯罪？其实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是因为有神的道，那在原文里面就是说那个种，就说有神圣洁公义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怎么样？不继续的去犯罪啊！所以神的儿女，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使我们呢不会持续的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啊！那在上一周我们的信息结束在三章十节啊，在这里约翰也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有选择的。你可以继续是那个魔鬼的儿女，或是你接受主耶稣啊，成为神的儿女。在这边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面所表现出来行为，可以决定我们是属魔鬼的儿女，还是属神的儿女。那他这边说什么？什么？谁是属魔鬼的儿女啊？就是他说什么？凡不行义的。好，那不爱弟兄的啊，就是属于魔鬼的啊，就是属于魔鬼。所以我们外面的行为常常决定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所以主耶稣他也用比喻啊，我知道很多人家里都种，后面都种果树啊，都种果树。所以主耶稣说，从树上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认出这棵是好树还坏树啊，从这个所结的果子啊，有种过果树的都知道，所结的果可以决定这个树是好是坏啊。那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继续解释，好树怎么样？
结好果子。
都结什么？
好果子。
啊，坏树呢？
结坏果子。
只能结坏果子。那好树是不会，也不能结坏果子，所以因为它是好树的关系啊。那过去我们用了五次的信息啊，来传讲这个约翰一书的信息。那在过去，我们所强调都是神就是光啊，神是光，而且他强调说，当我们与神怎么样有相交，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行在神的光明中啊，在光行在光明中。那今天呢，我们会从第三章的十一节开始看起。那从今天的信息，我们约翰他就把这卷书的信息，他所强调的转移到什么？转向到我们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啊，转移到我们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那其实如果你有读新约圣经的话啊，有读新约圣经，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说，使徒约翰和他兄弟雅各，甚至被圣经的作者称为叫什么？叫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脾气暴躁啊，因为他们脾气火爆。有一次，当主耶稣带着门徒去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地方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那地方的人不接待他啊，不接待他们。那约翰跟他的哥哥就是雅各一起，就要求耶稣怎么样？好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啊，把他们烧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其实是脾气很暴躁的，原来是脾气很暴躁的。然后呢，同时，当 其他门徒都不在的时候，他们两兄弟怎么样？偷偷跑去跟耶稣说：“哎呀，将来我们可不可以坐在你左右两边？”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卡位，先卡位啊，要成为主耶稣作王的时候，他们可以成为左右丞相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也都是一个专门思想是为自己的荣耀，寻求自己的荣耀。可是等到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向门徒显现，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他的生命完全被耶稣的爱改变，被耶稣那种无条件牺牲的爱彻底的改变。原来是被称为雷子的使徒约翰怎么样，他写下的约翰一书啊，竟然被称为什么爱的书信，被称为爱的书信。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年长的使徒约翰称呼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如同称呼他们是他自己亲爱的孩子一样，好，亲爱的孩子一样。好，那在我们那就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下，在教会主日的时候呢，过去我们说，我知道大家可能把你们的圣经都放在 iPhone、iPad 里面，可是呢，我后来发觉到，当你用 iPhone、iPad 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什么，嘟嘟，干嘛？有 email、有 text 那些进来，所以常常搞了半天，就你不是在读圣经，很容易让你的心分心啊，很容易让你的心分心。所以我鼓励大家来主日聚会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带着你们的圣经啊，还是尽量鼓励大家带你们的圣经，免得你们在敬拜的时候呢被打扰啊，免得时候被打扰。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的时候本来应该什么？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啊。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还是带圣经。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没关系，怎么样？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好，那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三节。我们今天要从十一节看起，第三章。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十一节开始看起。好，我们同声开口来念。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这里的起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信主的时候。那当然，彼此相爱。刚刚我们敬拜团队已经让我们念了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四节的经文。那为什么？其实彼此相爱，在整卷圣经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但是主耶稣他在什么时候，大家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说了这个话呢？他是在最后晚餐为门徒怎么样洗脚之后说了这句话啊。这条命令是新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做了一个全新的榜样，给我们的彼此相爱呢有一个新的标准，就是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而且借着彼此相爱怎么样，我们周围的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啊。那如果你在读约翰一书的话，我们就看到这卷书它被称为爱的书信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卷书里面，那个爱弟兄跟彼此相爱这样的词呢，反复的出现，至少有九次以上啊。那其实呢，我们在过去的信息，在第二章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新命令，因为什么？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他说，爱弟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光明中啊，不但自己不会跌倒，也不会让别人跌倒，那在后面啊，在约翰一书后面，就是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后面的第四章啊，他也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有神，并且认识神。其实从第四章，从第七节一直到这第四章结尾， 都不停在讲什么彼此相爱的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那你也千万不要以为年长的那个使徒约翰绝对不会因为年纪大有点迷糊，像牧师一样哦，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在说什么了。约翰没有，约翰完全没有啊，约翰完全没有。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一书的话，就发现当这个使徒约翰他重复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都加上了许多新的内容，都加上了很多新的内容啊，所以他绝对不是跟牧师一样头脑糊涂。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啊。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人不可爱。
因为爱人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性啊，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性，是不是？所以爱人确实是不容易，因为他不是我们人天生的本性啊，天生的本性。那可是主耶稣却要求我们怎么样？在这边说什么？要爱谁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有没有仇敌啊？希望有，也不会很多了啊，可能会有啊，但是希望不是很多。他说要爱我的仇敌，然后呢，要为谁祷告？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说神叫日头照什么？照好人也照歹人，然后降雨给什么？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啊，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再三说，我们能爱不是出于我们天生的本性啊，而是什么？因为这个爱是从神而来，从神而爱是从神而来。这个爱是我们的爱的源头是谁啊？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爱的源头啊。所以呢，在这里使徒约翰不停地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能够有爱的话呢，我们必须先从神而生啊，我们才有可能去遵行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啊，那我们可以发挥一个真正的爱心。那同时彼此相爱呢，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与神相交，我们认识神，而且呢是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啊。那如果你信主多年，但是你周围的同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家人朋友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那怎么样？那恐怕表示你没有发挥你的爱心啊。让我们继续努力，希望这成为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努力的目标，让别人都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主的门徒。那接下来我请问大家，谁是圣经整本圣经谁是第一个杀人的凶手？该隐啊，我们熟读圣经啊。好，该隐在这边说，该隐啊，他说不可像该隐。那该隐是谁？
杀人犯。
该隐是亚当跟夏娃的儿子啊，该隐跟夏娃的儿子。那他有一个弟弟，这边说有个弟弟，他杀的是他的弟弟啊。他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叫亚伯。那该隐为什么要去杀亚伯？
嫉妒。
有人说是因为嫉妒，因为当他们同时献祭的时候，神看上了谁的祭物？看上亚伯的祭物，却看不上该隐的祭物，为什么？
他喜悦亚伯。
这边告诉我们说，兄弟的行为是什么？是善。其实重点是因为亚伯的善行和他的罪，神悦纳他的祭物。那该隐是什么？他是行恶的人，所以神不看重他的祭物，所以神也看我们的表现，我们要有好表现，他会得蒙神的悦纳。结果因着嫉妒和尊敬的心态，该隐怎么样？就杀了弟弟啊，亲生的弟弟亚伯，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啊，谋杀案。那当然，其实在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就已经指明说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是十诫中的第六诫，所以违反神的命令去杀人的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但是主耶稣，你们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每次都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标准啊，因为主耶稣说连恨人的 跟杀人一样都要受到审判啊，都要受到审判。为什么？因为无论你是杀人恨人，你的心中动机都是因为你的嫉妒，跟你好增进与人增进的心。当我偏不过别人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要灭对方啊，都这种心态所引起的啊。所以在这里，约翰他特别说，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凡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凡恨他弟兄就杀人。啊，这个杀人的就跟那个该隐一样，因为该隐就是杀人的。啊，这样的人是什么？属是谁的儿女啊？是那属于恶者，是那个魔鬼的儿女。他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是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恨人啊？啊，因为恨人就如同杀人啊，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啊。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其实从人类啊，第一个人类开始犯罪，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这个罪，圣经说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叫做，其实我们是什么？出生怎么样？准备要进入死亡。我们每过了一天怎么样？我们的寿命就怎么样？减少了一天，我们就减少了一天啊啊！所以有没有人长命百岁啊？有，可是最多100岁有，再多有没有？能不能长生不老不死的？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原来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可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以后，谁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特别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重生的确据啊。所以在14节他说什么？我们因为什么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就是一个重生的确据。我们怎么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们重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重生？过去我们恨人不爱人，我们现在开始变得会去爱人，好，爱弟兄，这就是我们重生的确据，这就是我们重生的确据。那我和师母呢，我们有两个儿子啊，他们其实年龄很相近啊，只差1岁半。那从小啊，师母啊就要求那个做哥哥的要怎么样，要爱护弟弟，那弟弟呢一定要敬重哥哥。所以当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怎么样？互相告状啊、哦、你们都有孩子嘛，你们都没有孩子啊好，就可能你们只有一个，所以你们比较安全啊，不会吵架啊。可当他们兄弟吵架或者弟兄姐妹吵架的时候呢，那师母都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彼此的认错。为什么？因为常常一个铜板怎么样不会响啊，如果两个会吵架的话，通常都是两个人都有错。如果他们不愿意彼此认错的话呢，两个人都要受到处罚。所以从小就教导他们什么与人和好的这个功课啊，从小就来教导他们。那非常感谢神，所以他们两兄弟呢，从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啊，都是最好的朋友。这次呢，圣诞假期呢，他也来跟我们家一起来看我们啊，一起来聚会，让我们家有彼此团聚的时间。那我希望他们今天也在我们的英文堂啊，我还没看到他们啊，有在啊，师母说已经在啊。那其实主耶稣也要求我们，我们在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样？要先去什么？与人和好。如果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先去向别人道歉，先去与别人和好。那如果有别人得罪我们得罪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就是要学习饶恕的功课啊。然后呢，刚才说我们要为逼迫你的人怎么样祷告，所以你要不但饶恕，要试着学习去饶恕他们，而且要为对方来祷告啊。所以如果有冲突没有化解，其实我们的敬拜通常是无法得到神的悦纳啊。那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也了解说，当我们试图去化解我们与别人的冲突的时候呢，别人不一定会接受，是不是这样？哦，别人不一定会接受，这个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啊。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怎么样？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什么？ 深渊在我，我必报仇。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把结果交给谁？交给神啊，交给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那个不能化解的冤仇的话，其实就如同我们欠人家的钱不还啊。他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的话，其实我们在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自由。我们就好像在坐牢一样，我们讲好像在坐牢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心里还愤愤不平的话，啊，真的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他是如何的来饶恕我们。啊，让我们一起来念三章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念，
主为我们舍
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我们还顶撞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身流血，啊，为我们舍身流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不但是彰显父神对我们的爱，更成为我们彼此相爱最伟大最完美的一个榜样。其实我们爱别人通常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到神明的地步，对不对？大部分其实都不会到神明的地步。当然要去爱人，我们的确是需要付上我们的时间，付上我们的精神体力，甚至于是我们的金钱啊，因为我们要关心去满足别人需要的话，是要付上代价啊，是需要付上代价。那在读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在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想到从教会成立一直到现在啊，就发现神特别的恩待北区华人教会。因为在教会成立之前，就有郭良山牧师跟师母帮助了我们整整六年啊，帮助了我们六年啊。那在教会成立之后，今年呢又差遣了吴佩贤牧师跟师母啊，吴佩贤来到我们中间，除了主日正道之外啊，他们也带领我们的长辈施工啊，带领我们的长辈施工。那今年12月份，我们的长辈聚会，你们知道长辈聚会他们是要什么名字吗？
轻松团契
，很轻松哦，轻松团契。为什么很轻松啊？你看长辈在干嘛？一起做赞美操，活动筋骨。然后呢，吴牧师师母还带领大家一起什么？学什么？学英文呢？我们长辈在学英文呢啊，然后呢，一起来学习圣经啊，一起来学习圣经啊，真的是很棒。那我其实也为我们的长青团系特别要感谢，我们有许多的姐妹们，不是有许多的姐妹们，他们怎么样？长辈会不会开车？长辈不会开车，他们怎么来教会？都是这一批姐妹们去接受。然后这些有爱心的姐妹还为他们预备了丰富精美的饭食，对不对？啊，韵大哥、陈群姐妹，我说的对不对？啊，吃的好不好？
好，
啊，吃的非常好。所以呢，真的是感谢大家这种什么爱心是需要付出，是需要付出啊。那在我们教会有各样的服事当中呢，那最容易被忽视的啊，可是却又是最重要需要最多人力的是什么事工呢？儿童事工啊，因为我们有儿童事工，所以让我们大家可以在这里什么可以安心的来聚会啊，当心，而且呢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可以在真道上面来成长啊。那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要请我们当中所有服侍过儿童的这些同工们，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为神向你们来感谢神啊！请大家站起来，我知道很多姐姐们啊，非常辛苦，不要说是怎么都是姐妹，还没有弟兄了啊！我特别鼓励，从明天开始，希望有更多弟兄一起加入这样的服事啊！其实有一些弟兄今天没有在我们中啊， 他们其实还是也有一些弟兄啊，我们希望有更多弟兄一起来加入这样的服事啊。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家长们今天接你们孩子的时候，也特别谢谢这个从岁首到年终这些爱心服事的这些儿童啊，儿童这些老师们啊，那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现在还在希望能聘请到一位儿童事工的主任来祷告，希望呢让我们的儿童事工的品质可以继续的提高。因为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不愿意来的话，很多时候你就没办法来教会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没办法来教会啊。所以呢，请大家也迫切为我们的儿童事工祷告啊，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这样荣耀的服事。那我们呢，当然也要为我们的英语和我们青少年的事工向神献上感恩啊。那特别是在上礼拜二，我们有那个圣诞夜的烛光晚会啊，烛光晚会，我们的英语主任啊 ，Ted Parks 啊，为我们来传讲信息。然后呢，我们有青少年啊，跟着我们中文堂的敬拜团队一起配合啊，一起来带领我们的圣诞夜的下面什么？烛光晚会，这是我们特别的烛光啊。当然，大家看这个光好像不是很多哦。那希望明年我们有更多的烛光啊，希望更多的烛光啊。那顺便那当然，其实我们也非常感恩，因为在我们圣诞夜的聚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为光颜色哦做了特别的奉献。有多少人知道光颜色？啊，有一些人知道，也不少人知道啊。光颜色他们其实是除了做休斯顿社区的华人事工以外，他们也做特别做那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关怀啊，就是非常有意义。他们带领了很多人信主。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想提醒大家，每个礼拜天你们都收到什么？都有一份什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今天？都有教会的周报。其实这个周报也是花了很多人力制作出来的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不要随手扔掉，得看。因为你如果除了前面的我们教会主日的这个程序，还有这个我们读经的进度之外，你打开来，它有北区的家训啊，就让弟兄姐妹知道教会有什么活动，有什么消息啊。那在右边上面也有这个我们新生命学院还有代祷事项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祷告上的需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小组长知道，或者直接让教会知道，或者直接让教会知道啊。那因为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席不可能每一项的事项都报告，所以请大家自行来参与。那在最右下角有一个叫做什么专栏，有一个叫做默想的专栏啊，默想的专栏。有多少人读了上周默想的内容？有没有人读了上周默想的内容啊？上周默想内容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关啊，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关。那里面说到一个叫做 Jet 的一个小男孩，在年底，在圣诞节之前，他爸爸因为生意失败，所以生意失败，他妈妈就决定今年不买圣诞树，不买圣诞树。结果就在圣诞节的前三天呢，杰克他因为平常帮人家送报纸，所以他刚好领到了工钱。那你猜这个小孩子，他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家里有一棵圣诞树。他就拿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去买了一个圣诞树，然后在雪地里把这个圣诞树呢很辛苦的拖了回家。结果没想到把这圣诞树带回家，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他妈，
真的很棒。他妈妈当场就骂他，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蠢啊，把一个月的工钱去买了这棵什么死树，买了这棵死树。那你是杰克，你心里怎么想？杰克从小的心里就深深被母亲这句话深深的 hurt 啊，非常的受伤。那爸爸因为他自己生意失败，他也不能说什么话，只有帮着杰克默默地把这个圣诞树就放在了客厅里面。当然，事隔多年，啊，那杰克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也过世了，然后他母亲，那一年也来到杰克的家里，啊，一起过圣诞节。结果在这个杰克的妻子、孩子都睡着了以后，那杰克呢，他却辗转难眠，他就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下楼。就当他走下楼，发现有一个人正坐在客厅里面，是谁？
他
是他的妈妈。妈妈就望着从楼梯走下来的剑，悠悠的就对于剑的说：“你还记得你当时用一个月的工钱买的那个圣诞树吗？”所以他妈妈就跟剑的说：“其实25年来，我都为我当初所说的话，一直的后悔，非常的后悔。我真的希望你的爸爸今天也在我们的中间，我可以当面跟他道歉。”妈妈就望着杰克说：“你可以原谅我吗？”杰克就跟母亲相拥而泣。过去25年来，他心里的伤害当场被化解了。所以圣经经常的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上的是气吗？这个故事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圣诞节神把那个平安怎么样赐给了他所喜悦的。其实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怎么样，我们把握跟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向你所得罪的人向他道歉，然后原谅那些曾经得罪过你的人，那个才是神的教导最好的圣诞礼物。那周报的后面呢，当然也有我们主日服事的同工的名单啊，然后呢也有我们的奉献记录，还有出席的记录啊，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教会的成立，除了有 Faith Bible Church 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美好的场地啊，无论在财务跟各样的施工上面，我们也看到西区中国教会，他们光在今年，他们之前为我们奉有一个礼拜有10000块的奉献，在上周又有6000块的奉献，他们今年已经为我们奉献了超过50000块了，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我们非常的感恩神这样丰富的供应啊，丰富的供应。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白白的领受了这样的救恩，但是主耶稣他却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有需要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啊，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好，让我们一起来念17节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塞不怜惜心，爱神心怎能存在吗？
小子们，
小子
们，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
要
在
行
为
和
诚
实
上，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塞住我们怜悯的心啊！不要塞住我们怜悯心。我们的爱不是只在嘴巴上，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啊！甚至于我们要付上我们的财物啊！所以为什么啊？在雅各书他也说什么？他说，如果有任何人有这个实际物质上的需要的话，我们不要说啊平平安安去吧，我为你祷告。我们其实是需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啊，否则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好，信心一定要有相称的行为啊，要相称的行为。那至于财务，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财务这边在24:1说什么？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一切都属于耶和华。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谁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特别有其他人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他说这边什么困苦穷乏的弟兄，我们要向他们什么松开手，要松开手啊，要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所以也跟大家解释一下，教会有慈惠基金，你们看到慈惠基金这一栏啊，我们的奉献有慈惠基金。那这个慈惠基金呢，就是帮助如果任何弟兄姐妹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可以告诉教会啊，那教会可以为他们做一些紧急的一些需要的一些财务上的支持啊。所以真正的相爱再次提醒我们说，一定要有真诚和实际的行动啊，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是以实际的行动差遣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会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啊，激励了我们。然后呢，接着他继续说啊，他说我们如果在言语跟行为上面 我们真的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的话，那这样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是合乎什么神的真理，合乎神的真理。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向我们得罪人道歉，然后呢学习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寻求谁的荣耀？就是寻求神的荣耀，而不是认为说，哎呀，这样我多没面子，是不是这样？我们寻求的不是自己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是按照神的心意。即使当我们真的不小心犯了罪以后，怎么样？约翰一书九章一章九节，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就要承认自己的罪，对不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神已经赦免我们的话呢，我们的良心也不能持续的来控告我们，也不能来控告我们啊。所以，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有永生的确据，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那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啊，除了神的话语，人家说是好像每天吃的食物一样，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跟读经同样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祷告。他们说祷告甚至比读经更重要，因为叫做分析。我们随时都可以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在这里，约翰也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啊，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我们一切祈求的都必蒙神的垂听啊，神的垂听啊。那在后面的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哦，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就是这卷书在我们今天结束这个约翰一书之前，他约翰也继续教导我们祷告的工作。祷告我们说要学习的功课啊，大家想祷告不是拜菩萨，对不对？啊，好像说我要求什么他就必须要给我啊，因为如果这样，当我们这样认为的话，那谁是神？我们就变成神，神要听我们的。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神有绝对的主权，祷告的时候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只是向神求怜悯求恩典啊，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说我们要照谁的意思旨意来祈求啊？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其实祷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祷告不出来？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不相信神。所以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是全能全知的，他必定成就我们对我们最好的一件事情，他必定成就对我们最好啊，他所成就的一定对我们最好。那其实讲到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命令比彼此相爱更重要。什么命令会比彼此相爱更重要？神就是爱，已经不得了，已经很重要。还有一个命令比彼此相爱更重要啊！好，来，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三节，他说什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耶稣，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然后呢，二十四节说，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命令，什么？要相信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神的儿子啊，我们就没有办法遵守他的命令。很多宗教他们也承认耶稣存在，对不对？但是他们可能只把耶稣当作是哎呀许多先知里面的一位啊，或者甚至于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很伟大的老师。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完全的神。可是使徒约翰他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亲自目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约翰他自己进到了耶稣的那个空坟墓，然后之后他也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个复活的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当年老的约翰他在回想他一生经历的时候，回想神在他身上恩典的时候，他写下了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世人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吴牧师也提醒我们，在约翰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住在他里面，住在主里面跟住在神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买过房子，你们买了房子又怎么样，可能都会花一点时间一部分一部分慢慢的整修，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神其实也在一点一点的在怎么样整修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持续的什么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主爱啊，我们才能够活出主爱，一点一点不断的被神来改变啊。当然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当他离世的时候，他请求父神另外赐下一位保卫师，是谁？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在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在。那当然在约翰一书，我们看到前面说神是光，然后呢现在又让我们看今天的信徒告诉我看到说神是爱，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神是灵。什么叫灵啊？好，就是看不到摸不到。所以在约翰一书他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主耶稣干嘛要来？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啊。所以呢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就表明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借着我们彼此相爱，让别人都可以来认识神啊，来认识神啊。所以呢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的话，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彼此相爱表明我们爱神的心是完全的啊，表明我们爱神的心是完全的。那接下来的二十到二十一节看到说神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爱，神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借着我们的爱我们周围的人来彰显神自己的爱。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人都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如果不爱那个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形象造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说不爱弟兄还说我们爱神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在什么，我们是其实在说谎，我们就是说谎。希望我们都不说谎，对不对？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不能说谎，所以我们真的要彼此相爱啊。那今年大家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今年的最后一次的主日啊。那在新的一年，我知道你们是每个人都有新年新希望，你们有没有立定心志要做什么事情？那我是借着今天的信息啊，既然神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我想至少有两点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啊，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这边说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存谦卑的心啊，存谦卑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接纳别人的优点啊，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彼此接纳。同时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的四到五节这边说什么，保罗也叫我们不要什么单顾自己的事啊，也要顾别人的事啊，你们当以谁的心为心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守望，关怀我们周围人他们那种身体或者心情以及属灵生命上的需要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我们爱让世界。